好，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这个门训，让我们在你的恩惠和平安当中，我们能够得享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有了一切。呀，以马内利被称为是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神与人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带领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孩子。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刚开始呢，就是默默就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不理解为什么2章11节会说你们应当纪念，啊，不理解为什么要纪念。第二呢，他不理解为什么纪念的东西都是不是好东西，啊，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又是愚昧，又是与基督无关，又是活着没有指望，这么些个坏东西，圣经却让我们去纪念。然后你跟我讲，我当时就有一点差，就不想，不忍心就笑出来了。我说你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读了上半句不读下半句啊？那下半句在哪呢？其实就从今天开始要讲的。13节开始，13节，张扬帮我读一下。
好，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
这就是
哦，
我们
已
要
经
纪
得
念的
亲近了。
内容。啊，这就是我们要纪念的内容。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就等于把11、12节做一个 conclusion。如今它有一个转换，过去和现在，从前和如今。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那请问需不需要被纪念呢？我们需不需要纪念我们生命的转变和改变呢？我们生命如此这般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与神亲近了，这是我们需要纪念的东西。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需要去纪念这一份 transition 这个转变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呀，特别是这种与神亲近的，与神亲近的关系，在犹太人的这种文化理念当中呢，他就是说。凡是住在耶和华殿中的人，如同诗篇23篇啊，接近圣殿是神子民的一种权利和福气，而外邦人既然远离耶路撒冷和圣殿，当然也就远离了神嘛，所以他们称呼外邦人是远离的人呀，远离的人，就是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这句话是有典故的，就是过去我们是不去耶路撒冷的，因为你按照犹太人传统的观察呢，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呀，有很多认知的标准。那个时候其实在保罗写这个写这个罗马书，写这个以弗所书，写哥林多前后书。这个年代，在这种阶段当中，其实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是被掳和归回的这个全身血的过程。既然被发散到世界各地，那换句话讲，也就不可能说一句回来的命令，所有人同时回来，皆是不可能的。直到今天，还有多少所谓的以色列人住在外邦的地方？全世界各地都有，你所居住之地都有犹太人。世界每一个地方，只要有超市、有菜市场，就有犹太人。呀，有卖家具的，有卖皮革的，就有犹太人。啊，犹太人跟商业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作为当时的犹太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上帝的子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其中一点就是过节假日的时候，逾越节啦，祝棚节啦，过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从外边非洲啦、亚细亚啦、欧洲啊不同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大家记得福音书讲到，
你也关了，认真听。
是什么人在那
我
里
关了，我关了，他说我关了。
大声喧哗？
海波了。
好，大家清楚一下，就是2章13节的第一句话：“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是什么人呢？”那想知道这句话什么人，你要知道他的背景。这句话首先是讲犹太人的，讲以色列人的。那以色列当中什么人呢？你就要知道，就是在公元前的586年和公元前的721年，就这2个年，一个北国，一个南国。他们因为远离神，因为他们背逆神，被神让神选民的敌人把他们掳走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何看这些敌基督的政权，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敌基督和敌基督政权往往也是上帝棋盘当中所用的那一粒棋子。能听懂这一句话吗？能听懂这句话，也明白今天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就是你不容易，你明白这点，你不会怀仇恨的心、怨恨的心、报复的心、苦读的心呀，这种牵绊的心，你要心里边想着，既然上帝允许敌基督对教会的逼迫，师母说现在都进去了，恭喜师母学会了。所以就是你看到今天中国大陆的这种对基督徒、对教会传道人、牧师等等这些逼迫，你不要忘了，这些逼迫是神允许的。我不是说逼迫基督徒的那些人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有什么圣洁、神圣的部分蒙神悦纳？No，是没有的，是神手所做的工其中一部分。那你看看当年的以色列人被神发散到全世界去，那今天上帝也借着敌基督的政权，从2013、14年开始，就在温州、河南、安徽等等地方去毁教堂、拆石架、抓神仆，然后酷刑神的儿女，那很凄惨的这样的事情，多少神的儿女、基督徒都在那嚎啕痛哭啊！我记得我很多好的朋友在刚才我说出那几个地方，2013、14、15、16这几年，就不断的哭泣，觉得是主啊，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主啊，你为何要远离我？主啊，你为何不听、不垂听我的祷告？这是我们人很容易发出的声音，对吧？你将两件事做一个2000年的一个对比，一个历史对比，你就大致晓得，就是直到今天，当年公元前586年和721年那种把以神的子民发散到世界各地的功用，现在仍然存在。直到今天，每年还是有不少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前后不一致的回到以色列，有一些面目全非的，早就不是犹太人的样子了。我们那一年，张扬记不记得我们去那个本古里安所住的那个集体农庄记得吧？那里边我们的导游就是一个从澳大利亚回来的人，记得吧？从澳洲回来的人呀。他的样子你看着像犹太人吗？一点都不像，他就是个白人，但他说他是犹太人，所以什么人已经不重要。后来犹太人说，那我得用母亲的血缘，只要母亲是犹太人，那他就是犹太人呗。但是母亲是犹太人血缘，这个也无从查询了，找不到了。一开始是家谱，然后母亲的这个血缘也找不到了。现在比较简单的，你愿意回来，你愿意讲希伯来文，你愿意守犹太的律法，那你就是以色列人了。现在就变成这样子。那其实跟我们今天在基督教、新约教会也是很相像的。 不管你过去是什么人，你是白人、黑人，在上掌权的也好，化外人也好，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新旧两约和犹太人和新约的教会，他们都有共通之处，让我们认识真理，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传承呀，了解上帝介绍事物的方式。上帝启示的方式，往往就会成为我们认识事物、认知世界、彼此认识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不要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因为你看不清啊。你只有站在神本，所谓神本的方法，就是上帝启示的方法。启示的方法就在圣经里边。你把圣经读懂了，你大概在圣经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也会渐渐学习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上帝的手是怎么动工、怎么做工的呀？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如果清楚这一点的话，那我们生命可能就会有一些更新，有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遇到苦难，呀，遇到 trouble，遇到麻烦，你不那么容易埋怨，不那么容易苦读，你比较容易心意更新而变化。哪怕苦难来了，我仍然有能力去面对，我仍然有感恩可以发出，仍然有赞美可以去与我们的生命同在，神的主权、神的恩惠和平安。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面对的。我将两件事放在一起，也对我们今天在苦难中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正在经过一个，这个水与火以及血的洗礼，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份恩惠和平安。有的时候我在海外的教会讲到时，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海外的华人教会或者海外的教会吧，缺乏在国内中国大陆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份恩典。他们那里有逼迫呀，他们那里有压力呀，他们那有考验呐。在中国大陆相信耶稣，可能升不了官，发不了财，你也好像仕途也没了。很多所谓前途也不见了，谁让你信耶稣呢？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经历的。只要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基本上跟美蒋特务是划等号的，美国跟台湾的特务划等号的。因为在以前中国的洗脑的教育当中，教堂就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然后那个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用来麻痹劳动人民的一个精神鸦片。这句话还是马克思讲的，还不是中共讲的呀。所以你看这个一脉相承的洗脑，也是把我们弄得糊里糊涂的，分不清东南西北。用以前的上海话讲，就是搞起来是，卖无光的，什么都糊里糊涂，搞不清楚呀。所以，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那我们需要有神的智慧。2章13节第一句话，我盼望大家读得懂。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这句话就把刚才方舟阿姨不明白、不理解的2章11节，你们应当纪念的前半句，全部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边了。你们应当纪念什么呢？纪念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这是上半句，还有下半句，那是我们的过去，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已经与神怎么样亲近了。2章13节，这个亲近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保罗是站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说话，所以他有些素材用的是犹太教的内容。呀，旧约选民的内容，这里没就是远离神的人，是指那些被掳到外邦，然后一直不肯回到以色列的人。 以色列是对全世界的犹太人，以色列发出个邀请，请回来，这里需要你，这里在正在征战，这里正在打仗，这里需要真正相信上帝的以色列人。所以各地的，就是这次哈马斯侵犯以色列，杀了1000多人之后，回到耶路撒冷，据说啊，我没有确切数字，据说超过了8万人，我也很惊讶。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从外边就以色列住在外邦的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然后说要参军，回来就说要参战，要参军，这是以色列的情况。那在保罗时代呢，那个时候也是不回来的，不肯回来的以色列人，他不回来耶路撒冷，当然就没有办法亲近圣殿嘛。所以在这里边2章13节。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他把这句话呢嫁接到耶稣基督，嫁接到新约上，所以我盼望你们读圣经得读得懂啊，就是保罗这句话是很有内容的，这句话就他把那个，犹太教的整个神学体系，希伯来的神学体系和希腊的逻辑学，借着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了。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已经得清净了。什么意思呢？就如果按照犹太人来讲，他只要回到耶路撒冷，只要来到圣殿，他就完成使命了。但是在新约的信徒却不是这样。我们要往前走多一步，上帝的启示是渐进式的。走到如今，我们只能尊主为大，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宝血，就是表明我们相信他了。我们相信他，就是靠他的宝血，他的宝血就专门救那些相信他的人。因为罗马书1章16节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福音的本质就是基督舍命流血呀。所以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过去的人呢，必须去到耶路撒冷，必须去到圣殿，你才能够与神亲近。但是如今，我们仅仅是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仅仅凭着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与神亲近了。所以2章13节是一个。集合了新旧两约，集合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以及那些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这许许多多都是两下合而为一的图画，在这里给我们画出这幅图画来。所以，如果说你想做功课，2章13节是你一个可以考虑的，那就用2章11节吧，用回今天方中所提的问题。从2章11到13节这3节经文中来看，为什么神让我们去纪念，以及纪念什么，纪念的意义何在，对我有什么影响？那这是今天可以做的选修题了，选做题，这是其中一道题可以去做。这道题做出来了，其实你需要读大量的书，查大量的经，然后把经文进行两下整合处理，才有可能做得到，否则做不到的呀。所以2章11、12、13这3节经文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契机，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机会。如果愿意做的话，好，第一个功课我布置完了，有没有问题想问？没有问题，那我就往下讲了。那就表明你这个功课是会做的，对吧？好，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那原文就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两句话大家体会喽。我再讲多一遍啊。往往遇见有括号的时候呢，记住，他往往是帮我们解经，把我们心中不解的那个钥匙赐给我们。 让我们拿这个钥匙打开。原文说：“因他使我们和睦。”这个是一个从动词来讲，是一个死动词呀。Someone make me to do something，就某人使我做某事，在14节的前半节。但是呢，括号里边就不是这样，括号就是someone to be someone to be something，就是 to be 是什么的一个动词。然后核心在哪呢？这两种不一样的地方是将两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拆墙运动现在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词，自从90年代柏林墙被拆毁以后，这个世界的几十年不断的在拆墙，你拆墙有人就建墙，不断的拆他不断的建，他不断的建就有人不断的拆，墙是什么？墙是阻隔，墙是拦阻，包括今天以色列人也建了很多高墙。张扬记不记得我们从耶路撒冷去伯利恒，然后下山的时候回头一看，有一个很高的墙，记得吗？不记得。从伯利恒
不记
看
得
耶路
了。
撒冷，那是一大景观呐。那个墙没看，你差不多有一半耶路撒冷的感觉没碰到啊。你知道不？为什么要有那个墙？你知道吗？因为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它是属于不属于以色列的，它属于巴勒斯坦人统治的。巴勒斯坦是有自己的自治权的，但是在巴勒斯坦的人呢，看见以色列上面，他们住在山上，圣殿山嘛，过的生活又富有，这么小小巴掌大的地方。但是在以色列呢，就过的是西方人的欧美生活，比较高大上的。但是，一到伯利恒呢，一看就是第三世界的生活，比较贫困落后的地方，两个世界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呢？那巴勒斯坦人就常常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往以色列上面去发射导弹。打枪，那打以色列人每次打的话，就教训他一次，他也知道谁打，就把这一家人给教训一下。但是经不起你时不时的打，说建了一个高墙，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是很有果效，但从人与人之间本当彼此相爱的关系角度来看，这个墙也是一个拦阻啊。秦始皇也建墙。秦始皇觉得把这个长城建好以后，这个城墙建好以后，他的秦朝的这个大业能够永固江山，永永远远都存在的想不到他只有14年，这个朝代就灭亡他根本无法想象一件事情，就是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左龙居，他没有想到，就是，原来刘向不读书啊，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董仲舒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就深刻的揭示秦始皇灭亡的原因，他以为把读书人都给杀死，焚书坑儒就好了。他就没有问题了。言论禁止，一旦禁止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敢说皇上不好了。跟今天中国大陆是一样嘛，谁敢妄议中央呢？但是他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到最后毁灭你的，不是你所设防的人，是你想不到的人，就把你给灭了。每一个朝代都是一样的，当时以色列也是一样。埃及也是一样，亚述帝国也是一样，巴比伦也是一样，包括波斯帝国也是一样，甚至就是包括希腊帝国、罗马帝国， 他们的毁灭都是按照同样的历史规律。他们所敌对的、所反对的那波人，不是灭他的人，凡是他想都没有想到的人，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给灭掉。每一个朝代都一样，所有的独裁政权最后灭亡的时候，都是自己想都没有想到，谁会灭亡我呢？谁也想不到。如果你读那个《三国演义》，那个诸葛亮就安排一个人杀魏延，谁能杀魏延呢？那魏延是很厉害的，魏延很能打的，打遍天下。当时在蜀中，就是成都啊、重庆啊这样的地方，谁都打不过魏延。结果对方就跟他讲：“你敢不敢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大声喊三声？谁敢杀我？谁敢杀我？谁敢杀我？”想不到他身后的一个副将马岱，伸手就是一刀把他砍下来。从古到今，所有这些独裁者的命运，都是不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说走就走，一点办法都没有。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总统是怎么去世的？你们知道吗？他就是一场民运。民运起来以后，军人就跟着民运一起就政变了，就把他们俩给抓起来，然后最后给活活吊死了。他们判了绞刑，活活给吊死了。然后齐奥塞斯库的夫人，临死前就对那士兵讲：“难道你们敢杀你们的母亲吗？”所以这独裁者都有一个。都有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梦，他是那个独裁者，希特勒，他的老婆就必须是全国人民的母亲，那叫国母啊，对吧？所以这个思想深深影响到齐奥塞斯库的老婆，他也用同样的这个思维模式和语言惯性，你们难道敢杀你的母亲吗？人家心想，你谁？你当我的母亲？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有限，这是我们人类遇见事情、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处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最深层的那一刻。好，我们回来这里看，就是两句不同的说法，有两种不同的味道。因它使我们和睦，毫无疑问是对的，因为上帝永远是掌王权、居首位的那一位，他使我们和睦。但原文呢，又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就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就是我的和睦。换句话讲，当我们，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怎么跟家人传福音呢？我们常常有两种技能，我要用什么方法啦？我要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啦？我要给他买水果啦？我要给他买圣经啦？好多方法摆到父母面前。家庭成员里面，那这个方法很好，他会信耶稣。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往往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我们是谁。Who we are？你就在基督面前做回一个普通的人，做回一个普通的你。有一天发现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家人就信耶稣了。这两句话，我盼望大家 understand。他两句都没有问题，没毛病，但是看你的生命的阶段在哪里。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呢，我觉得前半句好；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呢，我觉得后半句好。有没有问题？我停一下在这里。一个 to do，一个 to be。其实我内心深处，我更加欣赏和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to be，先 to be，后 to go，后 to do。to be 呢，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要向神交这笔账。我活的每一分钟，我呼吸的每一个空气， 都要有耶稣基督的馨香，都要向主，都要与耶稣基督有关联。这是 to be，你就是你。当你做基督、效法基督的样式、活基督的时候，那看见你的人会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但是当然，你即使去传福音、去做基督，你去做基督吩咐你做的事也很伟大，也很了不起，也有可能因为因此带领人归主，毫无疑问的呀。但是归主以后，人们也会看你的生命啊，他往往不一定看你做什么，他要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的品格怎么样，你的道德怎么样，你的人品怎么样，你这个人质量怎么样，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哎，肯定会成为一个诉求。所以十四节这里边是其实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了呀，因他使我们和睦。以及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两种不同的角度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思考我们的生命阶段在哪里。如果你要跟你不信主的家人传福音，可能括号里的字是你的能力，是你的参考，是你的方向。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两下可能是，一个信一个不信，拆散就没有障碍了。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啊，就是总之就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而合而为一，拆掉了、拆毁了中间呀阻断的墙，啊，这个就是十四节我们必须要面对的。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这里边在讲什么呢？请问，这里边其实它是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从句，英文呢可能可以用 which 去表达，就是它要解释这个和睦是什么呢？啊，这和睦是被成就的。你反过来读啊，这个和睦是被上帝成就的。呀，这个和睦是借着自己生命长成一个新人成就的，这个成就是借着我们不再依靠律法，乃是靠圣灵成就的。呀，所以你从这边从后面反过去读，再读这个2章14节的和睦，你就大概知道15节在讲什么了。15节从后面开始读，如今便成就了和睦。那个和睦是什么呢？和睦就是2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和睦观在这里很强烈呀。那这个成就是怎么？这个和睦是怎么来的呢？从顺着读就是借着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个身体是谁的？当然是基督的身体嘛。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律法怎么说呢？律法是，呀，那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神咒诅的嘛，对不对？基督怎么能去死呢？对不对？门徒们的夫子怎么能去死呢？是不可以去死的嘛，所以彼得对耶稣说，这是万万不可的，不可能的，不可以的，基督怎么能死呢？但是基督就是如此这般为我们舍命，神就是如此这般呀，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鼓励。罗马书12章1到2节，应当怎么样呢？要怎么样呢？记得张扬，记得呀。所以记得这个经文，你就大概知道这几节经文都是彼此呼应、相互连接、互相说明，在这里。所以这个和睦在解释，15节的和睦在解释14节的和睦。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看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这十字架是有两个功用啊。我们通常理解十字架它是什么？刑法，它是什么？它是咒诅，对不对？它是什么？它是死亡。所以我们过往对十字架的理解都是负面的，没好事。一看有人带个十字架，哎呀，这个人怎么带十字架呀？这是耶稣被钉在上面遭咒诅的，你还带这个木头，你情何以堪呢？啊，凡是持有这种想法的，是因为对圣经不熟悉了。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呢，我觉得肯定不会这么讲。他会回到这里，到这里来看一看，就是既在十字架上，先看十五节，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就成就了和睦。然后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第二个功能，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与神和好。所以十字架除了是舍命以外，除了是死亡以外，它更加是人通往上帝的桥梁。呀，使两下合而为一体，与神和好。有十字架，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可以跟神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了。好，讲到这有什么问题提一下。张扬，
哦，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暂时没有。
没有，都听懂了？这个可是圣经的核心中的核心呐，所以以弗所书是很重要，就在这里，不容易听得懂的。这话，因为他的话是以环环相扣。逻辑链条极其的强烈，一个读懂以弗所书、罗马书、哥罗西书的人，他的生命必定是往上提升一大截啊，因为不容易读得懂。他每一句话都是环环相扣的，你看了这句话，你懂上面那句话讲什么；看了上面的话，也知道下面他会讲什么。他都是个逻辑链条，所以我希望你们深挖读懂它。读懂的对你们生命是祝福，是大的。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想提问题的？有没有？好，没有我就往下讲了啊，说明你们都懂，都听懂了，特别是张扬啊，不容易懂的。当然，话讲回来，提问题本身也是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我深谙此道，就是不容易提问题。做功课不难，最难的就是提问题。我再讲多一遍啊，做功课不难。我每次布置功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教你们怎么做了。但是提问题很难，提问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是对一件事情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了解。需要有三个时间点和三个空间点，要进行整合，才能提出一个问题出来，不容易的。呀，如果在这里你要提问题，应该提什么呢？比如说，我给你们在布置第二条功课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请问人如何能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盼望，对不对？今天我让你做这个功课，如何与知道自己是与神同行，这个很重要。好，这第二个功课了啊，这个可以从14到16节来看，这个功课如何做。没问题，我继续往下讲啊，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个不难懂了，不解释了。福音就要传遍远方近处的人嘛，对吧？呀，也如同我们教会的 使命宣言和我们就是生命的真实经历，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对吧？记得那几个圈吧。第一个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最后是直到地极。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都在活这节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每个礼拜我们讲到的地方、听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呀。然后接下来我们往外走呢，可能第一站就会走到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那里安营扎寨，去做传福音的准备，对吧？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必然，因为如今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所以。两下可以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也可以是信徒和非信徒，呀，灭掉了仇恨，灭了冤仇，呀，可以与神和好，并且是远方近处的人都在此得利，远方近处的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五，我们要到。本地地方去传福音，走到哪里，我们都要把祝福福音传给当地的人。我也在想着，接下来可能天儿好的时候，我带着大提琴去那里，马路上拉，拉的好坏不重要，我重要的是借着拉琴产生一个与路人对话的由头，以至于我可以去把福音传开。这是我们的重，我拉的当然没那么好了。我初学者嘛，学了2年多，我能好到哪里去嘛？有限的嘛。但是，我一把年纪的人去学琴的本身，就有可能产生一个谈话的由头。哎，你什么时候学的琴啊？就有人可能问，我学了2年多，你为什么学琴啊？哦，我喜欢音乐，当然我更加喜欢赞美声，我更加喜欢今天把琴拿到这来，与你们分享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学大提琴呢？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冲动，我觉得我要不去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觉得我要不去为神做见证，我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我要传福音，我要赞美主，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份感动，要与人去分享的。换句话讲，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多长时间没有去远方近处传福音了？那教会是鼓励每个弟兄姐妹尽可能参与教会的短宣，那是远方；近处呢，就在你身边了，也没有人去监督你。那难道圣灵不监督你吗？你能欺骗得了人，欺骗得了自己和圣灵吗？欺骗不了的吗？呀，网络教会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坦率讲，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实际上见过面、握过手、拥抱过，没有的，大多数都没有，很多都不认识的。呀，我刚才开同会讲，我跟以真我没见过面的，以真姐妹我没见过，张扬我还见过，但是以真我没见过的。但你会发现，我跟以真姐妹彼此之间的信任。彼此相知相爱，没有障碍。为什么没有障碍？我们可能会说：“哎呀，牧师有识人之高明啊，牧师能够看通人呢，看懂人呢，所以他看得出你真是个好姐妹，可以交往。”这样的人一句棒，你很容易把荣耀颂赞的归给人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是借着疫情的缘故应运而生，上帝带领的。除非你有圣灵的同在，否则你不可能在这个教会留下来，不可能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喜欢 touch，喜欢触摸，喜欢拥抱，喜欢相见，喜欢相谈甚欢，这是人的本性啊。如果让我是总在网络上与你相见，却不能与你握手，相拥，然后彼此有空拍拍肩膀，抱抱，互相鼓励，我们多需要这些东西啊！ 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但是仍然还选择在一起。你想想，人还有荣耀吗？人就没有荣耀了，只能把荣耀归给神，归给圣灵了。除非是圣灵的感动，你才会每个礼拜来参加聚会了、敬拜了、主日学了、门训了、祷告会了，否则怎么可能嘛？人的爱有多少呢？对不对？结婚的人知道，7年以后，你就不知不觉容易变成是左手摸右手了。呀，男女之间的这种男女之欢的爱也不长久的，你别太相信，好像有一个人跟你相爱了。你的一辈子问题都解决了，你的孤独没有了，你的寂寞没有了，你的缺失没有了，这是自己哄自己啊，自己骗自己啊。我们问题 still there，仍然在那里。人类的婚姻解决不了人类的孤独，能听懂这一句话吗？呀，人类的接触也不可能建立真实的信任，相信我。一个跟你很熟的人，很多年的人，你不一定跟他真实信任的。相见价值观不一致，走着走着就远了。所以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每一个人对待上帝的信心，以及与圣灵同在的经历与确据，否则关系不可能久的，很快就没了。哪怕在，也是貌合神离。也不真正用心灵诚实去相爱的，所以呢，上帝在末世赐给我们有一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这个平台，这个机会，这个特别的教会，这个末世中才有可能出现的教会，这表明主真的快回来了。昨天跟李倩在祷告会，在分享周围生命发生的诸多的问题，那。我们共同的一个感受，我们的领受就是，主真的快回来，他真的快回来，要不要怀疑这一点？主真的快回来。李现说，我甚至相信，就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主就回来。我跟他讲，阿门。我也有，不是今天，我20年前就有这个感受。我觉得主会在我有生之年回来。当然，我不是预言家，我也不是，说预言的先知，不是，是我的感受，我个人的领受，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用去计较、执着主什么时候回来，只需要记主快回来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主随时随地可以回来，可能今晚上就回来了。假如今天晚上主回来，12点钟回来吧。假设我们个个都是主的灰姑娘，等候着午夜的钟声，一敲醒的时候，赶紧穿上玻璃鞋，穿上礼服，填满灯油，去婚姻注册大球场与主相遇。可不要学那五个宫女，有五盏灯没有点着的，也不要学那五个仆人。礼服没有穿好，我们要效法主，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好让我们晓得随处随在做好准备。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将两下的冤仇给废掉，我们有能力、有可能与神和好。那我们向远处和近处的人传福音呢？这是我们的生命与使命。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向人传福音的感动，并且是一直都没有，那我只能说你没有信耶稣。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会情不自禁的去要赞美，要唱诗，要祷告，要去传福音。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呀，这种紧迫感是很强的。为什么会回到教会来聚会呢？也是圣灵带领你。如果圣灵没有带领你，哪怕你跟我住的就是 neighbor，我的邻居，你也不会来，你也会离我渐行渐远。原来住在换回那个房子的一对夫妇，刚开始的时候想常常来我们家，也喜欢我们， 特别喜欢跟师母在一起，是一个美国人，然后男的是做电脑工程师的，女的是做兽医站的网络施工服务和管理，在很多地方要靠电脑去管理，靠网页去管理，所以他就负责这一块，一个月吧，他也收入不少，一个月5000美金，他是收入不错的一个人，他的还不是老公，他的未婚夫吧，是个工程师，一个月只有两三千，什么道理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们要填那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就要提出自己有多少钱的证据来，那欢辉给我看过他们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每个月收入有8000块美金的，那是没问题的，他们是很富有的一个人，刚开始跟我们见面时跟我们关系很亲近的，听说我们是基督徒，也说要来我们家聚会，也要来我们教会聚会，但是久而久之。他也渐渐的冷淡下来，凡是到这个时候，他有事情，我们也不好勉强。我们查问一些自己，触摸一些自己的灵魂，我们对主的感动是看人，还是看神？那我想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这看了王牧师，王牧师好像，讲话充满了智慧、能力、逻辑、恩典。哇，跟着这个牧师真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或许会有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因为王牧师，靠不住的，很快你会厌烦我，很快你会在我身上找到一些很多你没办法接纳的一些软弱也好，呀，罪过也罢，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眼光去看问题。我去一个教会，我去一个地方。要看看这个牧师的生命怎么样。当然你可以这么看，神给你的自由，但是不要唯独这么看的，因为家中可能不止一把剪刀，一把剪刀在这里用，另外还有3把剪刀，有一些可能是在地里边剪菜剪草的，他未必能够在饭锅里剪油条、剪小笼包、剪鸡爪。凡物各有功用的，人也是一样的。啊，求神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人，成为一个使命人，成为一个爱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不传福音我就有祸的立志人，在神面前立志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生命素质吧。否则我们活什么呢？就活得什么都没有了，对吧？远处、近处，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如果我们是一个每年都参加教会短宣，然后每个礼拜至少去一次本地的地方传一个福音，或者每天时不时拿着福音单张放在手上，嗨，朋友，请你收下这张福音单张，它可能改变你的后半生。这是我当年，1994年。2月份，我去挪威，当年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城市，叫做利勒蛤蟆，我们常常给它起外号叫做小蛤蟆，利勒就是小的意思，蛤蟆就是一个地点的名字，很像中文的蛤蟆嘛，对不对？很像那个青蛙蛤蟆那个字。累了蛤蟆就是小蛤蟆。我那时候传福音的，我们住在蛤蟆，但是我们去累了蛤蟆传福音。所以这两个地方的中餐馆呢、亚洲店呢，差不多都跑那个底儿掉，都跑了。例子不讲，本质就一句话：鼓励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改变你的生命形态。成为一个无论得是不得是总要救些人，无论得是不得是务要传道的人。啊，我下个礼拜可能会请大家举个手或者表示一下，你这一个礼拜有没有跟人传过福音？啊，或者说 你明年愿意参加教会的短宣吗？这个停一停，我也不必问，可能下个礼拜再问你们，你们自己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将主放在我们首位的人？也就看这里了，17节，并且来传福音，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近处的人。那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讲的什么呢？就是，你们呀，因为两下来就是，并且来传福音和平福音的微信主呢，他甚至能够轻而易举的呀，就能够把他的负担给带来，啊，能够轻而易举的就将自己生命的重担就全然仰望主，这也是生命当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非有圣灵的陪伴与同在，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18节啊，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来，这是我今天反反复复强调的这一点。你我今天能够相识、相知、相爱，你不要在道德上把功劳归给人，特别不要给牧师，也不要给你自己，因为你我都不配。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我们没有两个圣灵，我们只有一个圣灵。如果有些人告诉你说感动他的灵不是我们所说的圣灵，那么就是邪灵。没有中性的灵，只有圣灵与邪灵之分，所以我们当警醒的，啊，我们有些可能自以为是在圣灵里的人，殊不知在邪灵里面，这样的人也是有的。我有一次回2016年，我回中国，我就认识一些早年我认识的朋友，他们是去回那个三自教会的一些。有传道人，有弟兄姐妹，有执事，有他们的不同阶层的人吧。那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因为老朋友嘛，也是相谈甚欢。但是谈着谈着，就谈到信仰，你懂的，就是发生矛盾和冲突，最后也是难免的事情，很难去避免呀。所以他也一直在那里尝试回避，但是那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我们饭桌上有一个人要信耶稣。那请问，有三自教会的牧师在饭桌上，有海外回来的牧师也坐在那里，谁来带他信耶稣呢？他自己的分享，他说我在做梦的时候就梦见耶稣与我同在，叫我信他。请问我下一步该往哪里走？那我很尴尬呀，我该怎么办呢？第一，我如果去传福音呢，就容易中了敌基督的政权的圈套，因为我们回国呢，必须是在领事馆的签一句，保证不从事任何的宗教活动，包括领人归主、带人查经，以及举办各样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相互交流的活动都不许的，所以我不去办签证，我也不可能骗着说我不是牧师啊，我得填我是牧师。他说你理论上不许回去，要回去你得签个保证书。那年是我们大学同学，好像毕业30年还是多少年的一个聚会。他们出了钱给我买了机票，我不回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我也觉得那次回去是一个使命，我就姑且回吧，我就回到那里去了。回到那里去以后呢，结果就见到不同的人了。那餐饭是其中一个饭局了，因为回到去以后，你很难去避免哪些人呢？他在饭局里，他是朋友的朋友， 反正是相聚在一起。我也只是一个参与者，我不是一个主持者。当然，我去是他们默默悄悄的一个主题者，他们愿意招呼我吃个饭。那里边的那个牧师也都是三教很出名的人物呀，所以在那一次聚会，有人说要信耶稣的时候，最后还是那个三教会的牧师比较谦逊一点吧，那就请王牧师来带吧。那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哎，是你要求的，我是应你的邀请，我就带领他们信耶稣了。以后国安呐、宗教局啊、统战部来问我的时候，我可以引用是你的邀请吗？"他说："可以。"好，那我就带他做了决志祷告。结果我们决志祷告的时候呢，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在座的我们总共那天吃饭是18个人。所以我当时开玩笑说，你们是，泰山顶上一青松，18条好汉呢。当年我们唱沙家浜的时候，有一句歌词"十八条好汉"，屹立在青松，山上泰山顶上一青松，差不多就这么一段歌词吧。然后18个人，我觉得很奇妙。那天18个人都泪流满面，不敢说嚎啕痛哭，但至少也是哭出声音来的那种哭，包括那两个三支教会的牧师。然后他们一致跪在神的面前说："我们要悔改，啊，请王牧师替我们祷告。"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真的没有预备好。所以在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2章18节又有一个十八。请大家记住我今天讲这个故事，讲这个见证，就是当哪怕这两个是三支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他们的立场上与敌基督政权是吻合的时候，或者他们曾经是这样的时候，但是当他们被同一个圣灵所感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可能是进到父面前来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对三支教会的人不要看死。他们也是有可能有一天从那里边走出来，进入到真实的教会、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感恩里边，是要为他们祷告，不要把他们当敌人看，把他们当未来的弟兄看。当然，我们对三支教会毫无疑问，三支教会就是一个敌基督的附属机构，能分得清吗？人是情分清楚的，但是三支教会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也包括牧者们，他们也是愿意爱主的，但是因为软弱，因为他们是在三支教会的神学院毕业的，总得找工作吧，总得找吃饭的那两个家伙事儿吧，总得有一个职业吧，总得有一个身份吧，在社会上能够安身立命吧。当然，这些都不是必须，但都是充分条件。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条件，却不是他的必要条件。逻辑上要这么分，才分得清楚。要不然的话，我们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一混淆，我们自己也读不懂。我们会觉得，哦，三支教会和家庭教会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王牧师都说了，你看，对待三支教会的两个牧师，也接纳他们的悔改，也接纳他们的生命的表示，也愿意为他们祷告。我其实是愿意为三支教会的那些人，包括弟兄姐妹，包括牧者，为他们祷告的，但是我不愿意参加三支教会，我不愿意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你来参加我的活动可以，你能参加圣灵感动下的活动，那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一个圣灵所感，如果在那场饭局，我们是包一个包间嘛。那个包间等于是一个教会了，等于是一个布道会了。那天把门一关，我就对着他们在讲福音、传福音。讲完以后，他们全部都信了，包括那两个牧师，他们也是不是他想哭，而是圣灵感动他，热泪盈眶，然后忍不住、止不住的掉眼泪。他就跟我讲，他说："王牧师，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么加个引号，这么失态，整个仪态都失掉了，在众人面前都哭了，那牧师不容易的。 特别又不在本教会，在外边，又不是一个正式三次教会的活动，是几个朋友召集在一起的一个普通聚会，他哪里晓得上帝会如此这般的行事为人呢？他不知道的呀，所以神是奇妙的。所以记住，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是受感于同一个圣灵，同一位圣灵呀。好，讲到这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我就继续讲喽，好不好？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句话也是奥秘很深的。明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说我们是客旅，但在这里说你们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外人。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这里就是一个在地若天的一个体会，呀，所有的神的家，所有圣殿，所有教会，所有神的选民相聚在一起的地方，都是神国同在的地方，都是耶稣基督的家。比如说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基督的家，啊。就当我们生命中与教会彼此相连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外人，也离开了客旅的身份。我们在地若天，与神相连，以马内利与神同行了。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从信徒到门徒的过程。你真正是一个委身的人，而不是一个礼拜天的信徒。我仅仅是回教会而已，我不参加服事。啊，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一个什么好呢？很多服事的机会，你要愿意，教会去安排。我们有数之不尽的服事机会，你愿意吗？你若愿意，我们教会是一定给你安排服事的机会的。啊，有些教会在人前，有些教会。有些服事在人后，有些教会是在光鲜亮丽的地方，有些服事呢是世人不知道的地方。你服事的一切只有神知道，人竟然不知道。我有时候会问弟兄姐妹，我说你觉得回到天家去，是上帝给牧师的奖励大呢，还是给那些每天就在暗室里边默默的？为教会、为牧者、为主日、为事工、为弟兄姐妹去祷告的那些人，谁的赏赐大呢？很多人就说，当然牧师的赏赐大了。我说你错了。我说这些默默无闻、把事情行在暗处的人，他们的赏赐是大的。把事工做在暗处，并不那么求众人的眼目的人。他的赏赐是大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在挪威的奥斯陆华人教会。那个时候呢，教会有一个事工，有一个服事，什么事工呢？就是翻译，翻译什么呢？就将国语翻译成广东话，广东话翻译成国语。也只有北欧这个地方这个奇葩呀，就有那么一群人听不懂国语。他是什么人呢？现在可能好了，现在可能都没有了，或者少，很少很少。他们是一群早年60、70年代从香港去到挪威的那群海员呀。当年我们现在认识什么二波的爸爸呀，什么沈秀芳的爸爸呀，这些人老一代的这些信徒，他们的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都是海员。他们在香港。这出生就在香港，就没有去过大陆，或者很少去过大陆，国语都没听过的，就一直讲广东话。就这样一群人来到挪威了，又成立教会了。那一开始都讲广东话，后来有像我们这些国语人去了，他觉得国语人那也得听国语啊，所以广东话要翻译成国语，国语又翻译成广东话，有这么一个服事的岗位。 那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响当当的人物啊！我在广州从小学到高中10年，我广东话是溜得很呐，熟得很呐，国语我也是叮当的响，两样我都是通的。我就看教会当时翻译的人呢，我心里面就犯嘀咕：真不如我呀，差太远了。所以我就跟当时教会的那些领袖们。执事会主席、副主席，好像是志华跟二伯伯，我记得。我说：“哎，我说你这个岗位叫我来做吧，他的恩赐不如我了，我的恩赐比他大呀。”这是当年的我，那你现在听起来张扬就笑我了。所以我记得当年应该是二伯伯还是志华，他的王弟兄，我们多么想把这个岗位请你来服侍。因为你的两边话都讲得很好，一定会给教会带来祝福。但是，我们因为爱你的缘故，我们不忍心把这个岗位给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服侍到这个岗位，你就走在人群当中的光亮之处，你就开始在幕后的服侍去到人前了。你不要忘记，你一旦去到人前服侍。撒旦就开始关心你了，他会开始张罗你的心灵深处那个骄傲的种子，会让它发芽，会让它扩大，或者长成一棵骄傲的大树，以至于在你这棵大树下乘凉的人，甚至不是谦卑的人，是一群骄傲的种类。那个时候，你反倒会被神咒诅了。我一听。我一身汗毛的起来，我觉得我发现好像不寒而栗。原来服侍神当中有这么多个道道在里边，我就跟他讲，停，我不去了这个岗位。我说，从今以后，教会的厕所我负责，教会的地板我负责。以后教会弟兄姐妹都走了，我就留下来，在那里我就负责洗刷厕所和地板，然后瑞斌。和他太太张以霞呢，他们就在图书馆里整理图书，往往走的最后就是我们两家人，我们在扫厕所、扫地板，他们在整理图书，其他人都走光了。那个时候的教会在马尤斯多，就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个中心地区吧，也是一间。挪威人的教会 Fagenbo 的一个挪威人的教会，他们把下午的时间让给我们聚会。当时教会就在那种情况当中去聚会的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也不简单的，服侍也是一个试探的。如果我们自己生命不甘心、不乐意做那隐藏的服侍、幕后的服侍，其实骄傲随时随地要捕捉我们，要把我们绊倒，让我们成为一个呀神国里的人的一个客旅，一个外人。但是上帝的心意却不是这样，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从外人和客旅进入到一个地步，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与圣徒同国的人。我们一旦去到教会，加入教会，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当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乃是要当一个什么呢？要当一个在教会里参与服侍的人，在教会里做家人，不要当客人。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了。如果来到教会你不参与服侍，你可能自己就把自己当外人、当客旅了，然后。来到教会，大家客客气气，你好我好他也好。但是你一旦进入服侍，就会有矛盾。一旦进入服侍，你就会有跟老我冲撞、争夺的地方，跟自己心灵深处的那个老我在征战。当然也难免跟人发生矛盾。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浪淘沙，上帝会把你放在怎样的位置上？你与上帝会有怎样的关系，都是透过教会，都是透过神的家，去将 金子堆上岸，沙子推下大海。你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国度的人，你就会被神推上岸去，要归入基督，归入教会，归入神的国度。但如果你不是，你去到这个场合当中，你除了去扇阴风、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然后你的老我远远胜过你成圣成长的生命，那你就是被上帝给，大浪淘沙给淘出去的那股沙，流沙而已。最后你就堕落成流沙了。那人如何从流沙进入到呀，经历过真经的考验呢？是借着你的属灵生命，借着你与教会同享一个圣灵，也是借着你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切实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就是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关系。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谦卑，你是不可能与教会同感一灵的，不可能的，因为你的骄傲在屠戮你的生命，因为你的黑暗，在捆绑你想成长的欲望，想在教会里待下去的这种，哪怕是美好的愿望，也都变成是不可能的。神的国度，它一定是大浪淘沙的，它不会风平浪静一直不动的，它一定是这样子。然后新旧不断的交替，真假不断的轮换，就是轮流的，回归或者离开，这个是教会，因为在这里边有不同的角色，或是外人，或是客旅，或是与圣徒同国，或是真成了神家里的人。那请问你是谁呢？如果你是神家里的人，你会忍不住要在教会里服侍的，你会忍不住的把自己不当外人，在家里边与人去倾心吐意，去说出你心中的话，哪怕是说的不对，悔改就好。这份坦然你一定会有，因为你不是外人，你也不是客旅。其实，在这个教会运动吧，2000多年来。整场教会运动，全世界一起汇总起来，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边，既有神家里的人，也有圣徒，但是也不乏客旅与外人。我们要问问自己，我是谁？我是神家里的人吗？还是客旅？还是外人？还是与圣徒同国的人？20节，这是。核心中的核心，这节经文要求大家背下来啊。2章20节，请大家背下来，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如果是能把21、22节一起背下来，就更好。这个礼拜吧，给大家一个功课，20、21、22，这个是。第二章的核心中的 conclusion 总结在这里，一起讲吧。21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3节经文就是第二章的核心。我们讲来讲去，其实就讲到这里。20节讲什么呢？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根基上。使徒是谁呢？使徒当年12使徒我们知道了，其实不止12个使徒。当时有一群人，这些人是第一亲眼见过耶稣，亲眼见过耶稣，耶稣与他对话过。耶稣与他同行过，以及这些人担负着教会的使命，去扩展神的国度，比如说开荒、植堂，包括我们教会今天，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所在的城市 所在的家庭、所在的单位、所在的环境，然后鼓励和招聚两三个人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一起的参加门训，一起的参加崇拜，一起的参加主日学。每一个人，如果有，我不知道你是谁，但如果在座当中有一个人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那你生命当中，suppose 你有一个使徒的恩赐，你未必是使徒的身份，但是你有使徒的恩赐，因为你有一个扩展神国度的使命在你的里边。你若有这样的生命，若有这样的恩赐，并且不止一次、多次的被印证出来，那你是当今的一个具有使徒恩赐的人。大家听得懂啊？使徒这么解释。那么，先知呢？先知也同样，今天我们仍然有先知的职分，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有先知的身份。呀，为什么呢？因为某人一旦有先知的身份，那么他所说的话是代表圣经的。Suppose 我们现在没有，没看到。如果有，我们也开放的。如果真有人，他是代表神在说话，那众教会、普世教会一同认定这个人是上帝派来的先知，借着他，上帝要对我们说话。他写了一本新的福音书，啊，张扬福音、叶子福音、啊，下降福音、某某某某福音啊，出来了。众教会一起去诵读，一致认为召开一个第八次加克顿会议。要世界各地的信徒、使徒、牧师、解经家们一同参与，一同祷告，一致认定，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一同认定，这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那我们是接纳的。所以，这个先知的这个角色，他既是职分，又是身份，关键看他如何为神使用。呀，这两个角色，就是。教会必定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之上，使徒有人开拓教会，先知有人传讲神的话语。
Unknown caller。
如果你是具有使徒恩赐的人，那其实牧师今天就是具备一个先知恩赐的角色。我每个礼拜都在传讲神的话语，那我就是有一个 deliver 传送神话语的恩赐。所以我是有一个先知的恩赐的，但是我未必有先知的身份，我可能会有短暂的出现，有的时候我讲一句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但弟兄姐妹听了就受教，听了就成长，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弟兄姐妹还把我讲的某些话当做金句给收集起来，记录下来，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是圣灵感动的工作。可能有一个短暂的一个瞬间，上帝使用我成为先知，短暂身份的体现，那这也是有的。特别是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其实是受神的圣灵的保护和感动。我在讲道的时候是被圣灵充满，在讲道的信息里边是一个传递式的、纵向式的。从上到下，就跟主日学门训不一样。现在我跟你们是对话式的，是水平面，是对话式的。讲道的时候呢，是从上到下的吩咐式的，这种权柄式的，有这个区别。所以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权柄是最大的，啊，平常跟你们见面开玩笑的时候呢，权柄是最小的时候。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些使徒和先知这个区别。好，话没有讲完，接下来关键就是有基督徒自己为房角石。你们懂得房角石吧？懂不懂房角石？房角石从平面的角度来看，因为以色列人的房子下面都是石头，没有铺水泥哦，知道吧？下面都是石头铺的，只不过铺的平一点，用石灰啊，用一些水泥啊，或者有什么把那缝给填上，所以你去以色列看，那个张扬记不记得我们去西安山的马可楼去看过，记得吧？ 不记得了。哎呀，这个娃，见面要打了，不打不行，要狠狠打，气死我了。竟然不记得，马可罗你都不记得，真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这迷迷糊糊、小迷糊，花那么多钱去，结果都忘光。我要活活把那个谁，问小齐在不在？小齐，我看一看。小齐，纠正一下你这个傻姐妹，小齐啊，小齐在青少年那边，不在这边。我看看是有谁在啊？
伟真在，
伟珍记不记得？伟珍，伟珍去哪
啊，
了？
牧师，
对，
怎么了？
你记不记得马可楼啊？
马可楼，
完了，又是第二个张扬，见面打。见面打必须要打，两个熊孩子。好了，不问你了，就是马可楼那个地板，你可以看得出，它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了，它仍然脱离不了，它是由石头去垫的这个地板。那么你要想建房子，它是先把地板铺好的，OK？先把下面的地板铺好，那铺这个地板的第一块石头。这第一块石就是房角石，建筑房子的第一个房子。你把这个房子在这个石头在角落一放，其他的石头就因着这个石头开始堆砌，就把房子给建好。听懂了吧？第一块石头就是房角石，那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了。那可能离得最近的那个石头，可能一看看，哎，张扬。读经不错，离主近一点吧，就把张扬放在耶稣旁边了。虽然傻乎乎傻一点，忘性大一点，把耶稣常常去的马可楼都给忘了，哎，摇摇头，离我近点吧。第二块石头谁再离得近点吧？伟珍吧，伟珍也跟张扬一样糊涂的，也把马可楼给忘了。这两个娃离主近一点，就把你们两个石头推到那里去了。第三块石头得有个人管理一下你们呢，以争就推在你们的身边，离你们近一点。信徒每一个人就是根据上帝的旨意，一个一个的堆在那个房子那里，最后堆满了，这个房子堆满了，那房子的基础就搭好，开始往上涨。呀，那个是另外的故事，就不在这里讲了。房角石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呢？我们是一群被建立在使徒，就是有人建立教会，没有人建立教会，没有人传道，哪里有人有听到的人嘛？所以，使徒就是那些传道的人、讲道的人、建立教会的人，然后提供神话语的人，先知嘛，对吧？有人建立教会，有人读圣经，呀，今天叶子专门在同会跟大家鼓励说要读经啊。啊，这些是极其美好的服饰啊，也有机会给人传福音啊，就是先知的根基上，读神的话语。好，21节来了啊，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啊，你是福音部的吗？哦，我是灵修部的，你呢？哦，你是财务部的，一个教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部门的，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你不要忘了，在教会里边也是有名利场的。我再讲多一句话，在教会里边也有可能出现名利场的。呀，谁跟牧师关系近一点，谁被牧师常常点名多一点，那都是有名利的，对不对？牧师又不是完人，他点了这个人就忘了那个人。失了得了哥情失嫂意呀、那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如何看神不看人？各房可以是人，可以是部门，可以是教会的每一个存在，是靠耶稣基督才联系的合适，而不是靠因为我离张扬比较近，张扬读经的声音美妙漂亮。呀，伟珍的蓝猫吧吸引人， 呀，以争吧特别有原则，使人感到心情笃定、有把握、有确据。虽然你们是如此，但是对不起，我的依靠却不是你。我们是靠主耶稣，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联络的合适。所以在教会里，不要发展个人私人的情感。这道理就在这里，不要说是"哎呀，我跟你合得来一点"，这种事儿不要发生。要尽量少去沾染我们原生文化中的毒杀、毒害、苦毒。中国人喜欢拉关系，中国人喜欢见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我就要迎合这种关系，我要满足这种关系，我要受制于这种关系，我才感到平安。这是中国人的平安感。我再讲多一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糟粕，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渐渐的成为一个唯独基督，就是尽量不要再去借着人的血气去介绍关系。哎，张扬，我在你不是明年要去月亮上吗？我在月亮上有个老朋友哎，等等，让我写个信给他，推荐信。有挚友张扬姐妹，15日之后前往月亮去探访嫦娥以及身边的那只玉兔，据说猪八戒也住在隔壁，张扬都想一一探访过。我今天写这封介绍信，因为张扬有读经的恩赐，他站在你们门前一读经，无论是嫦娥还是玉兔，也包括身边的猪八戒，都会被圣灵感动。请你好好招呼张扬姐妹，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喜欢介绍关系，我们喜欢把某人去到某地，然后又跟某地那里的某人又建立关系，都因为我。什么意思呢？有了这个关系和关系的介绍，我就成了你们的利益牵绊人。我就成为你们的关系，监督人、见证人和利益分享方。啊，其实，在我们心中的本质是贪婪，我就是止不住的贪婪，我要在这里贪一份功。你看看，你们认识还是我介绍的呢？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糟粕性的文化，非常可怕的。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遇到这个机会，我们不沾手。我们不失水，不失脚，不沾手，不碰触，不触碰，此事与我无关。让圣灵去带吧，把这个权柄让给圣灵，让圣灵去带，让我们自己远离自己原生文化的捆绑。我们要靠他联络的合适，不要靠人。我们的老我都在靠人。什么？张扬，你要去挪威？来，等等。我给你介绍一封信，我把叶子介绍给你。叶子可跟我是真哥们儿啊！我写封信，他给你做正宗的川菜。他丢两三颗藤椒，啊，那就香喷喷的，香得不得了，香得不得了，真的，我不讲假话。然后张扬去到那里，就住在叶子家。叶子家楼下还有一个 apartment 是租给别人的，那个人刚好走了。叶子说："张扬，你就住在下面吧，那里没人住，你就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每天三餐饭，叶子就从楼上递个篮子下去，饭就装在篮子里边，还保温篮，都不用出门。然后张扬打开窗户拿饭吃。好，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张扬，你要不要回来跟牧师说声谢谢呢？你一旦不跟我说声谢谢呢，眼睛看着我，在中国文化当中，你就失礼，你就不懂事儿，没教养，你不懂得潜规则。中国人多少潜规则，都在这种糟粕的文化当中，在穿梭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再靠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渐渐的成为不是圣殿，乃是邪灵的殿。请记住， 当我们的关系不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教会，不是借着圣经，所建立的所有的关系，我担保它不是圣殿，一定是邪灵所聚集的地方，一定是哥拉森那头猪身上的2000个邪灵聚集的地方。我盼望弟兄姐妹听得懂这样的话。你的生命改变不是读完经以后，这边读完经，那边还是活你的老我。你有几条命呢？你只有一条命。你或是活为基督而活，你或是为世界而活，为自己而活，为撒旦而活，你为谁而活呢？而这些生命的改变都在你于无声处听经里，都在非常细小的细节里边。你到底属谁的？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因耶稣基督而起的心思意念？靠他联络的合适，因为这句话，你从此你的人际关系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质的改变。我从此再也不介绍关系，除非，记住啊，除非这件事是容神一人的，除非这件事是教会的使命，除非这件事是与基督的使命有关的。我们明年要去土耳其，何昭弟兄就说他认识一个教会，认识一个人。说可以与我们今后可以相识，我们去到土耳其可能会有帮助。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有几个方法。第一个，何昭把他认识的那个弟兄或者牧师什么人，然后跟我连上，跟我介绍完了，使我这个牧师跟那个牧师有一个私人的关系。中国人都这么介绍，都这么做事情的嘛。好，我们两个牧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以后，好，因为我们相识相知，甚至相感相爱，好，开始教会的事工。我告诉你，这种关系一定不健康。为什么？掺杂了太多的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情分、个人的人脉，这是不健康的。除非何昭弟兄把这个事拿到同工会来讲，同工会知道以后，好，我们同工会就做了一个决定，请何昭转达教会的意思，不是哪个人。当然，会议上说能不能让两个牧师先来联系，那牧师是受了教会的委托和托付，与对方教会也受了教会的委托托付，我们两个人相见，我们谈关于教会的合作。大家能不能分得清这个区别？我是因主而来的，我因基督而来的，我是靠他联络的合适的，我再也不能靠我自己，我个人的情感魅力啊，人脉恩赐啊，我的结交本事啊，请让位。能听得懂这句话吗？请让位，不要再让个人的色彩出现在这些事情上。让唯独让基督得荣耀，唯独让教会得权柄，唯独让自己得卑微。这句话不容易听得懂，因为跟我们的老我是完全冲撞在一起的。我们太愿意表现自己，太愿意表达自己，太愿意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显示出自己的作用，自己的伟大。这是教会，这是教会观。而这个教会观如果不清楚的话，坦率讲，我们所建立的可能不是教会，充其量就是个乡村俱乐部，真的不是教会。我有一次，我跟本地美国有一个神学院叫我去跟他们神学生讲他们毕业前的一个劝勉吧。我就讲以弗所说20章。我就讲22、23、22，讲这三节经文。最后我给他们的劝勉，我说希望你们毕业以后出去所建立的可是神的教会啊，不是你家里边的一个乡村俱乐部啊。坦率讲，我稍稍不客气一点讲，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所建立的教会有许多不是教会，至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下的教会，蛮多都是一些 哥哥、弟弟、妹妹，还有什么兄弟姐妹，自己就有钱呐，整个 shopping center 都买了它，买了它以后拨一个房子做教会，装修好好的，然后请牧师来。这个牧师做的不好，就跟他你走吧，我们换一个牧师。凡是去他们教会服侍的牧师，都是一个打工人，在北美教会很普遍。我有时在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公开责备他，我说某某弟兄，你爱这个牧师吗？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爱你们的牧师吗？我是一个到别的教会讲道，我也责备他们领袖的人，他们也怕我。我说你们怕我，不要请我去讲道，你请我讲道，我一定讲真道，我不跟你客气。你不想听些真道，你不要请我。你请我，我肯定讲真道，我不客气。我说你所建立的是教会吗？还是你的家族产业，由你们兄弟俩说了算？没有神的国，没有基督。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基督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哇，这句话简直是浓缩的不得了，浓缩的不能再浓缩。假如有可能，我鼓励你们读希腊文这一句话，太了不起了。这个任何语言都讲不出这句话的，中文翻译也是不准确的。英文也没能力，德文、法文都是肤浅的，只有希腊文，把这句话就环环相扣，逻辑上毫无缺陷的把它表达出来。我读完这句希腊文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现在完全明白为什么当年耶稣要在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降生在世上，因为希腊文已经成为普遍的最全天下最优秀的文字。没有哪个文字比希腊文优秀。中文是翻译圣经最差的一个语言之一了，不清楚的。中文的主谓宾、补丁状都是不清楚的，介词、副词都是不明确的，都是糊里糊涂的，有多种解释的。中文是翻译最不容易懂的，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读文献、读文本要读原文。不管它什么字，你就哪怕一个字查，你也给我把它查了出来。你读完以后，你才懂得哇，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特别是跟圣经、跟真理有关的文字，你千万不要单单看中文，千万不要看单英文。中文、英文是西方语言当中最贫乏的一个语言，最糟糕的一个语言，最没有文化的一个语言，最没有底蕴的一个语言，它就是最应付事儿。他就说完，就了事儿了，没有后来的韵味，没有后来的底蕴，所以单单读英文的人，是文化上相当贫乏的人，比较肤浅的人会读英文。那你要把德文和法文读完以后，哎，你会稍稍好一些，你感到这样，啊，我没有那么太肤浅，你开始再往前走，把拉丁文读得懂，可以吗？读完拉丁文，那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你也必须要读，否则你怎么懂神的话语呢？当然，今天网络很方便，很多软体都直接给你翻译了，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你能不能坚持呢？每读一句话，你一定要从原文，希腊文的，比如说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或者是你还有你的挪威文、瑞典文，诸如此类吧。最后到中文，至少5、6个语言。走过来一圈以后，这一节经文哦，甚至一个字哦，5、6个语言过来以后，你开始没那么轻飘飘了，你的骄傲成分会降低了，你开始晓得什么叫谦卑了，开始没那么骄傲了，你开始发现原来我们人太渺小了。在神话语面前，那个智慧，人类整个这2000多年前翻译新约圣经所留下来的痕迹，前人做了多少努力啊！那些解经家们，那些圣经学者们，他一辈子可能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下功夫，写那个 commentary，写那个解经书，我真的服了这些人。 一个字的较真儿到一个地步，我读完那些资料以后，我过往的骄傲不敢说话，太卑微的人，这是教会，教会的本质是谦卑，所以上帝留给教会很多很美好的遗产，很美好的属灵的财富，等着我们慢慢谦卑的去学习。以弗所书二章，我本来还想多讲两堂课，但是我已经讲了很多堂课了，我想算了，今天就停在这里吧。呀，最后一个功课就是房角石，何以为教会的房角石？20:21-22，这个三节经文背下来，然后好好理解什么是房角石。这三节经文，每节经文都足以让你呕心沥血，这是看你去不去学。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应付，看看中文呐、啊，甚至英文条件好的读读英文呐、啊，就觉得不错了。我再讲多一遍，不得罪人，不伤害人，讲客观的。英文是西方语言当中最贫乏的一个语言，最不能说明问题、最不能解释的一个语言，它本身没有东西。他如果没有外来语，没有德文、法文，他解释不了东西。德文、法文比英文好很多，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拉丁文比它丰富，比它稳定。希腊文当然毫无疑问，我始终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的语言最好是希腊文，最丰富、最完整。呀，当然它也不绝对了，神的话语的本身是绝对的。好吧，讲到这里吧。还有一个人可以提问题，完了就结束了。有没有人？没有就结束了。方中婆婆在不在？嬷嬷在不在？方，张扬帮我查一查。哦，嬷嬷在，帮我做个结
牧
束吧。
师，那我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请说，你不问我就过了，说。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嘛？你刚才说那些语言，我们也都很想学。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先学哪一个？然后我们是学一些基础的，对话呢，还是说一定要达到可以看那个，解经书的程度？我问题问完了。
可以，没有人是完美的人，没有人完美的。我这坚持是几十年来的，我30多年了，我没有停过，一直我在学习。我一直把自己当做是个小学生，我到今天还在学习。你要问我学习方法，基本上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八个字能记得住吗？记住你就懂得其中的含义了。就是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遇见什么文字。我就学什么文字，如果这句话是希腊文，我就学这几个字的希腊文，不难的。现在网络很方便的，真的，拉丁文就是拉丁文，就是你碰到这个文本文献是什么语言，你就学什么。你也不可能全部都学完的，你学一个字总可以吧？你就查一个字，甚至现在用 AI 学也很方便的。请问房角石的希腊文怎么讲？拉丁文怎么解释？其实今天我尝试用 AI 去学这些外语，好方便呐、啊！怎么读音？要问什么有什么，跟我们以前学真的不一样。现在用 AI 作为一个学习工具，我告诉你一级棒，你们真是有福气。这个时代开始学语言，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工具性太方便了。我现在也是好像有点离不开 AI 了，ChatGPT 是我每天都要用的东西。查考资料，查考一些行程，查考一些地理、时空的条件，它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可以记住，你碰见什么就学什么，也不要奢望什么都想学，不要看人，不要看那牧师，你今天这一分钟想学我35年的东西，你能学得会吗？不可能嘛。但是你今天这个年龄，学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完全可能超越我的。你那么聪明，那么能干，对不对？那么好学，那么比牧师好， 你为什么不能超越牧师呢？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超越牧师呢？你超越别人呢？超越保罗？不可能。超越奥古斯丁？也不太可能。那超越方舟阿姨吧，给你一个小小目标，一个亿，超越方舟阿姨，这种可以了吧？可以，就
那
讲
可
这个
是
了
牧
啊。
师，哦，好的，
说，
就
再
是
说
现
就好
在
了
我觉得
啊。
好像大家都用 ChatGPT 翻译什么东西都很简单，拍个照就可以翻译了。现在，那学语言还有什么用处吗？
当然有用处，你至少知道这个字是怎么来的了。ChatGPT 可以作为一个工具帮你的，总好过你单单读这个翻译文本的本身呢。阿门。
嗯，
Hello，
阿门，阿门。
我就学一个字，房角石。你今天我给你一个任务吧，每个人都可以学，可以这样查一查房角石的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中文。你把这六个语言都把它查了它，它用 ChatGPT 查，查完以后整理成一份功课，好不好？
好。
就学一个字，从一个字开始，从房角石开始。你学完这一个字以后，你才发现原来学习是可以这样学习的，不再贫乏，你可以变得自己略略的丰盛一点。你的英文很好，你胜过很多人的，但是你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对不对？学
我
海
是
无
觉
涯呀，
得，嗯，
学海无涯，就每分钟记住牧师给你一个心态。永远把自己当作是个小学生看待。你知道我现在在达拉斯，每个礼拜我都去学大提琴，对吧？那方舟阿姨跟幻化阿姨他们都有心支持我的大提琴的课程，那各支持一半吧。但是幻化有的时候就忘了，那方舟比较持续的支持我学大提琴的费用。我去到学校以后，我的同学都是几年级的，你知道吗？
都是小朋友吧，
最小是5岁，最大是11、12岁。那如果要做 recital 的话呢？我就要跟这些小孩子们一起。我的老师就问我：“哎，牧师，你会不会难为情啊？会不会不好意思？”我说：“我也有一点难为情，但是我们教会有个传道人叫高方宗传道。”一天到晚的跟我讲，牧师，你的 recital 什么时候我们要去看呢、啊？你说我能不 recital 吗？我坚决要求参加，让我的教会弟兄姐妹得满足，特别我们的嬷嬷得满足，那我就去拉，在小孩子面前我鹤立鸡群，我老为幼群，哎，我就在孩子们面前，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玩笑归玩笑。其实人每天每时每刻都要经历一个 "Who are you? Can you be a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你可以当一个小学生吗？你愿意吗？你的面子拉得下来吗？的面子放得下来吗？你可以谦卑吗？其实不容易的，可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每分钟都怀着一个小学生的心态去面对世界、面对自己、面对旁人，你可以吗？可以，可以，
然
回
后
答。
我尽量，我尽量。我现在就是，我现在想自学别的语言，我觉得太难了。嗯，跟你学过英语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就是特别难。
你能不能够不要以学会什么语言为目的，可不可以呢？
可以呀。
乃是以我做一个小学生学一个字为开始，行吗？因为当你说我要学会一个语言，那是一个工程，那是一座山，那也是一份贪婪，也是一份骄傲。但是你要学其中一个字。你可以学好几个语言都可以学得会，阿门。 你学完了还是你还是不会的，学完了你还是不懂的，你仍然是个小学生，懂我的意思吧？出发点在这里，动机点在这里，你如此这般学，不容易生出贪婪，不容易产生骄傲，你永远还是一个小学生的身份。只是你日积月累了，学了这么多东西，你今天学一个字是不是？我已经学了3000个字了，5000个字了，但是我还是把自己当小学生，我跟你的身份还是一样，still 一个小学生，仍然是个小学生，只是我不放弃，我还在学习，我永远做小学生，我永远不回头来轻蔑你、轻视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个生命态度。可以，这个礼拜的功课知道做什么了吧？你就查一个字，房角石。
好
能
的，
查多少就查多少语言，其实不难，现成的，你用 ChatGPT 去查，一下就出来，要啥有啥，它都会给你。查好以后，把它整理成一份 Word 的档案，交过来。我看你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认真学习，我都看得出来，应付还是学习。一眼就看得出来，你这为了学习，还为了显摆，为了骄傲，也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在细节之处彰显出自己动机中的贪婪与骄傲，或是谦卑与悔改。好不好？可以。
好的，好的。
好，那就这样吧。方舟祷告完没有？没有，那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的门训的课程，要从以弗所书2章11节一直到节当中，主就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深的体会，更深的明白，主你。把教会放在这个地上的心意，也让我们借着今天的4个门训的功课，让我们去思想，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时间真的是挪出来，能够来做其中的功课。就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21节讲到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求主就带领我们吧，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让基督得荣耀，让教会得权柄，让个人得谦卑、得卑微，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认识到我们的生命，纪念到我们曾经的光景，以及主你如今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脚步，也求主你纪念牧师的备课和教导，让我们在当中，呀，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建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